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12月4号下午，知名的华裔作家琼瑶，他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自杀身亡。这个事情呢，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华人的圈子里，引起了广泛的这个探讨。那上周三的祷告会当中呢，也有肢体提出来要为这个事情特别的这个祷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好，还没有完整的这个想好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事件。但是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来面对这些社会的议题，需要来关心这些社会上在讨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说怎么样从基督信仰来回应琼瑶自杀的这个事件，这是我最近几天在思考的问题。我想，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这个讨论琼瑶自杀这个事件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以耶稣基督的信仰来探讨这一个社会事件，而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神学上的一个讨论，不是在讨论一个人自杀是否能够得救的这样一个神学问题。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琼瑶也好，或者是更早的时间的这个名人这个撒白也好，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所以在不是基督徒的事件上，在非基督徒在关心的事情上，你在那里如果只是讨论神学的是否得救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共识呢，我们要把这个焦点从这个自杀转向到面对死亡的这个话题。也就是说，自杀不是目的，无论是琼瑶，无论是撒白，他们选择自杀，自杀只是一种方式，背后是要面对死亡这一个，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都共同要来面对的这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把这个讨论的问题从自杀转向这个如何来面对死亡的时候，那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的讨论才能够提供给那些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面对生命、面对苦难的时候，有给他们带去福音的一个盼望，给他们带去或者是牧养的这一个安慰。所以呢，只有在这两个前提或者是共同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看怎么样以我们的基督信仰来看待这一个死亡。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以这一个有尊严的、减少痛苦的来对待这个死亡。这个是他们，包括琼瑶他自己才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用基督信仰来探讨死亡，或者说生命，再或者说苦难这些公共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是一种冰冷的一种神学的判断，而是一种有温度的来探讨这一个生命的话题，并且呢能够做出福音性的贡献和牧养型的这个安慰。这个也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若有人要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以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今天我们的讲道重点不是来讲琼瑶的死，不过呢，我们要讲的是对死亡的这个思考，面对死亡时而有的勇气呢，确实会深深的塑造和影响到我们。那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在1998年的时候信主，当时呢，我是在探望一个中学的这个同学，那个同学呢，这个生病了，然后有三个这个弟兄姐妹呢，去他家看望他，然后呢，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我是旁听到福音的。但是我在那个时候能够旁听到福音，然后呢，进一步的想要去问他们，然后接受他们的邀请，然后就去了教会，最后呢，这个信主， 受洗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98年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同学自杀身亡，他们的这个自杀呢，让我开始来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开始在那里寻求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出现，那么感谢神，借着我遇到基督徒，遇见他们在讲那个福音，然后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寻求上帝，最终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借着这个对死亡的这个思考和寻找，可以帮助我们来重新的思考生命的意义，以至于借着这个思考和寻找，进一步的对我来说，感谢主，认识了主耶稣基督。那么在4年之后，我去温州读大学，在2003年，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 SARS 的疫情。在 SARS 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所有的课，那个时候可能有点严重，所有的课都停课了，学生也不被允许跨出这个校园的这个大门。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就在宿舍的这个阳台里面在那里读圣经，当时刚好买了一本注释本的这个圣经，我当时在看这个保罗的书信，看了罗马书，也看了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当我看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因为我那本圣经是有一些背景注释的，我当时就看到，就知道了，原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其实正是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刻。保罗因为信仰的缘故，当时在公元差不多60年代的中期，罗马政府把这个大火归结为基督徒的这个原因，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受到迫害。保罗呢，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关在罗马的这个监狱，被关在罗马的地牢当中。这一次呢，他知道已经不能够再出来了。那在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里面，你看到保罗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离世为主交奠的时候到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今后必有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知道自己要面对死亡了，但是他自己有这个信心，因为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他也有放不下的，所以呢，他急切的想要见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也是他的门徒提摩太，叫提摩太赶快过来，要把最后从主领受的教训再一次的嘱咐给这个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当时保罗差派这个出去在以弗所教会牧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个基督的门徒，也是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这个谆谆的这个教导。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1到7节，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是使命的交托，忠心有恩赐。请大家翻到圣经，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2章1到7节，听到了，看翻到之后听我来念。提摩太后书第2章1节，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到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当他遭当兵的人的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父，我们向你心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进到你的殿中，一起来聆听你从上头来的话语。我们求圣真理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也是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我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分享第一个标题是在恩典上刚强。保罗呢特别提醒他的这个门徒，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要刚强，而且呢强调这一种刚强呢是在耶稣基督恩典上的刚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刚强。电影当中罗马的士兵似乎很刚强，因为他们为着这个帝国的荣耀可以奋不顾身，但是这不是我们基督里面的刚强。我们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会看到以前有一些的这个战士，他们上了战场的时候好像也可以为着他们的理想奋不顾身，但是这也不是我们信仰里面讲的刚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讲到刚强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恩典上的刚强。这一个刚强在希腊原文当中呢，它是一个被动式的一个词，动词。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不是自己的一个刚强，而是要依赖他力而有的这一个逐渐的这个力量上的这个刚强。所以呢，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劝勉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要刚强。这一种刚强，乃是在耶稣基督恩典上的刚强。所以，既然讲到是恩典呢，就说明这一个刚强不是自己而有的刚强，也不是靠着意志力有的刚强，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有的这一种刚强，不是自己有的，乃是恩典而来的这个刚强。那么劝勉一个人要刚强，往往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的这个原因。从外因而讲的话呢，当时第一世纪60年代的这个中期，罗马呢发生了一场大火，那么要找这个替罪羊，当时的这个皇帝尼禄呢就把这个大火的这个原因就归结在这个有基督徒在那里。因为当时的大火发生的时候，他们发现基督徒住的那个地区没有着火的，但其他地方就着火了，所以尼禄皇帝推卸责任，就把这个大火原因嫁祸给基督徒。那也就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呢，基督徒就大遭逼迫。在那个时候殉道的呢，不仅是使徒保罗，彼得也在那个时候殉道。所以呢，保罗在公元第一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劝勉提摩太要刚强，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大遭逼迫，因为他们要持守耶稣基督信仰，就要面对付出生命的这一个代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除了这个外因之外呢，也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如果大家阅读提摩太书信的话呢，你会发现提摩太的性格呢有一点的优柔寡断，有一点的内向，有一些的软弱。这样的人呢，好像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很难在这种大的市局动荡的时候来承担重任。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样性格软弱的人也照样是可以被神来使用的人。提摩太书信当中啊，大家可能会想起来提摩太被保罗有一个建议，说 你要喝一点酒，对不对？当然是因为他的这个肠胃有一些的问题。但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会不会像中国人一样要喝酒壮壮胆？为什么？保罗是一个年轻人，保罗是一个年长的属灵的长辈，但是他差派的提摩太去牧养以弗所的教会，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教会领袖。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要按立很多的长老，对不对？要按立执事。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比提摩太要年长，要资深。怎么样的一个性格软弱的一个年轻人去牧养更年长的教会弟兄姊妹，也是需要壮壮胆。然后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在知识、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这个榜样啊。我想这也是保罗要提摩太来学习他的，因为保罗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啊。那不仅是提摩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刚强，其实写这封书信的使徒保罗，其实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刚强的人，但是实际上在他服侍的初期也是一个面对危险的时候会软弱的人。为什么？使徒保罗的信主跟开始服侍被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里面。当时使徒保罗是一个为犹太律法大发热心的人，他当时领了这个大祭司的通缉令，要去大马士去捉拿基督徒，所以呢，他领了这个通缉令，然后呢，信誓旦旦的要做一番大作为。但是呢，就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圣经记载说，他就被一记大光照耀，从马上这个掉了下来。然后他在那里问主啊，你是谁？主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对吧？啊，所以保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蒙恩悔改，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为基督大发热心，他就在大马士城里面去传扬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马上一个事情出现，就是大马士的这个提督啊，要下了一个命令要捉拿保罗。这个时候在保罗后来写给哥林多教会书信里面，保罗说到，当他面对这个危难的时刻，他怎么样啊？他是被人用一个竹筐装着连夜从那个城上的那个窗户里面坠下去，然后呢趁着夜色赶紧逃跑。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使徒保罗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这个性情，同样的这个软弱，但是呢，他在后来写给哥林多教会书信里面说，如果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好了，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因为这个是靠着耶稣基督恩典而有的刚强。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使命的接力，忠心托付使命。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圣经说，你在这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在这里讲的交托是指圣言的这个交托，也正是保罗要提摩太靠着圣灵常常守着的那个善道。这圣言的交托呢，是神先交托给先知和使徒，然后呢保罗又要他们交托给那些有忠心又有恩赐的人，就这样借着圣灵的保守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 那保罗将从神领受的教训交托给年轻的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又要交托给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那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忠心，忠心是指对着主忠心，具体来讲就是对着圣言圣经的真道的这个忠心。所以教会呢，虽然有牧师、有长老、有传道、有执事，但是服侍的对象啊，是因为受了这个主的这个托付来牧养群羊，所以忠心是对主的忠心，也是对圣经真道的这个忠心，因为教会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那还有呢，保罗说要忠心也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因为这个教导呢是神的托付，作为一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来说，他是以传道跟清心为他的这个托付。那忠心是向主忠心，善于教导是向会众负责，来服侍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在这里讲到要交托那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里的交托呢，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教会要有这个传承。讲到这个传承，讲到这个传统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这个包袱，但实际上呢，这个传统应该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可以是一个建造性的传统。大家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我们的原来的牧师有很多的为教会的这个摆上，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有一位神学家他说呢，一个好的符合圣经的传统就是死人的活信仰，虽然死了但是还在那里说话。但是呢，反过来说，一个坏的不符合圣经的坏的传统呢，就是活人的死信仰。明明我们是活的，但是好像是拘泥在一个传统遗传的一个束缚当中。嘉音教会从1986年的11月份建立算起，到现在已经38岁了，再过2年就是40周年了。我们说，中国人说30而立，40不惑啊，从而立到不惑这年啊，从而立迈向不惑，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教会是一个到了传承的一个时间啊。那教会为什么要有传承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我们弟兄姊妹最早的来到嘉音的弟兄姊妹38年了，我们在这里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要来谈这个传承呢？我们以前不是很有热心要来建造传福音的教会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来谈传承？你会发现呢，我们来到嘉音30多年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好的这个传统，值得后来来的人的学习。但是回过头来说最近一两年来到教会的那些初信主的这个新仆，就是新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他们身上好像也可以看到那种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那个福音上的这个火热，对不对？我刚来美国，或者说我留在美国牧会，其实在人看来好像是个意外，当然在神看来一定是有他的这个意义。我当时在2022年年初后来留在美国，是因为我当时的这个回香港的航班因为疫情的爆发被取消掉了所以我当时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可以留在 美国，也没办法，因为回不去。我当时是住在南加州洛杉矶那边的一个弟兄的家里面。那个弟兄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是传道人，到了美国就做生意了，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呢他也不忘传福音，所以在他们家里呢开始建立教会，在那里有聚会。所以我一方面也参与他们的教会，同时呢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就去不同的周边的这些教会里面参与这个主日的崇拜。我觉得刚好可以来了解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的教会。那我去参加教会的时候呢，我看到有的教会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个牧师从台下的第一排走到台上的时候步履蹒跚上来，是不是？我想你看了，如果对一个中国来的传道人看了，心中就有一个感动啊，牧师很忠心的在上面服侍，但是教会的接棒人在哪里呢？还有一个教会，或者说还有不止一个教会，有的教会讲台上在讲的人所讲的信息，他口才很好，讲了很多自己的做成的这个大的工作，但是却没有讲这个圣经。我在讲他这样的讲道是在讲道吗？是在忠于神的真道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啊。对于我一个刚从中国来的人，还没有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的人，我就做了一件初生牛犊的事情，我就写信给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就自荐自己来讲道，这个就是我当时做的。当然后来我就没办法继续在那个教会聚会啊，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为什么我们要讲传承？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一个讲到约翰跟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边，在那里给人施洗，然后呢约翰的门徒过来了，对约翰说，老师，你以前施洗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在河的另外一边，在那里也在那里施洗，而且去他那边的人啊比你这里还多呢。哇，作为一个老师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心里不是那么高兴，你培养出来的人他在附近又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去他那里人比你这里还多。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说，新郎的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心里就欢喜快乐了，因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啊，就是服侍这一代的人，我们就要过去，但是那个不会过去的、不会衰残的是神的道。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道在这里兴旺起来。如果看到神的道在这里兴旺，那么对于你、对于我来说，我们的心里也欢喜快乐。那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的是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的这个第三节到第六节，使徒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首先要同受苦难。这个同受苦难呢，不单单是对教会的领袖的要求啊，也是对所有要立志来跟随主，就是做基督门徒的人的要求。保罗在后面，也就在第三章里面，保罗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主耶稣也跟随他的人说啊，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以前也讲过啊，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在当时就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刑具。当一个人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很快就要去行刑了，因为十字架就是一个判处死刑的一个刑具。那个受刑的人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去往那个哥哥他上，大概有一个小时或者慢一点两个小时的路程，你自己背过去。当你这一路背的时候，你就想起你的在世上的一生啊，我想很快就会过去。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老我要舍去，然后让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啊。所以与主同受苦难，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要死去，然后让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他也说，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就一同的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众肢体就一同的欢喜快乐啊。所以因为跟主的联合，因为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的互相的关系当中就是一个身体，但是肢子却有许多。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就一同的受苦；一个肢体受荣耀，得荣耀，众肢体一同的欢喜快乐啊。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被锁链所捆绑，他要提摩太同受苦难啊。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在为着信仰上受苦，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也可以因着主，我们也可以来受苦，为主做见证啊。接下来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保罗呢用三个比喻说明了忠心服侍的三个方面的这个层面啊。首先保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兵的一个形象。讲到精兵，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要有这个专注，要有这个舍己，也就是说要脱离事物的这个常累。这个里的事物指的就是那些分散你注意力的事情。在军队里面当兵去打仗的人，他如果老是挂记着他的这个家庭，当然难免会有挂记，但是如果在场上打仗了，他还在想着老家的这个家人的话，其实很难能够在前线能够英勇的这个奋战啊。所以保罗借着精兵的形象提醒跟随主的门徒要专注和牺牲。另外呢，保罗也以运动员的这个形象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门徒的话要按规矩行事，就是要忠于主的真道，不在这个真道以外取一些的捷径啊。第三个形象呢是农夫的形象。农夫的形象是强调勤奋，强调这个忍耐，有勤奋有忍耐也会有盼望，因为他们的劳力也是会有这个得粮的这个回报。所以这三个形象的共同的特质就是忠心还有专注啊。无论是精兵、运动员还有农夫，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忠心专注，还有呢愿意付出代价，愿意舍己的来跟随主。当我们使命明确下来的时候，即便这个过程这个道路当中可能遇到一些的艰难，但是最终会得到那从主来的赏赐。就像使徒保罗说的，那当打的仗我已经打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今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最后呢，我想 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做一个结束。我们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周五我们有小组聚会，那个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有事情过不来啊，就让我来带领查经，刚好是查到马太福音26章的最后几节啊，57节到75节。这一段的圣经呢讲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耶稣在最后的这个受审的这个过程，主耶稣非常的镇静，也不为自己辩屈，然后呢，但是在讲到真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明确自己的这个立场。另外一段的圣经是彼得跟着这个耶稣，耶稣被捉拿了，要去行刑了，在那里受审，彼得就远远的跟在那里，然后旁边那些使女女仆看见了，就问：“哎，你是跟他们一伙的？”耶稣说：“没有，我不是。”这个彼得说：“不是，我不是的。”连续问了他3次，彼得怎么样？彼得都否认了，对吧？然后圣经在最后一节的圣经说，这个正在那个时候鸡叫了，彼得就想起来耶稣对他说：“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那我那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分享了一部分我的这一个自己真实的一个故事。那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在温州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全时间的这个服侍，当时也遇到一些的困难，我全时间服侍，然后在做教会的传道人，然后我们的教会不大，但是我们也办了一个小小的神学班，学生呢来自全国各地啊，我们提供吃提供住啊，然后在一起，其实只有12个人啊，然后我们在一起那里学习神学，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要来讲神学课，我自己还是要去好的这个装备，所以当时呢就联系海外的神学院，想要申请读神学，其中一个是菲律宾的，那。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每一个你在中国大陆啊，你要做传道人啊，传道人不能当做一份职业的，就是问你做什么，你不能写这个传道人，因为我是家庭教会服事，然后呢，我其实挂靠了一个是温州，大家知道是有两个生产行业，一个是鞋子啊，是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出口啊生产的，还有一个是眼镜，温州的眼镜也很有名，我其实有一份这个工作。的这个我的职位是眼镜设计师，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我想要申请去菲律宾这个读神学，当时有一个要求是要提供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当时我就去找那个就是要去派出所开，但是呢，发现呢派出所已经关注到我们，我们是个小教会，但是我们是一个城市新兴教会啊，我们好像会关心一些社会的议题啊等等。这个原因就关注到我了，然后呢就把我这个叫进了那种小房间里面去问话，那个时候心里就非常的这个担心，然后呢他想，其实我是一个小兵了，他想在我的身上问出另外一位姓朱，是那位是主要的带领负责的教会的牧师，他的一些的情况，那我其实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无犯罪这个记录的这个证明，但是在那个时候就他就不愿意给我，所以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艰难逼迫啊。那后来当然我们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经理他很有这个人脉啊，他一说了之后，后来第二天他就打电话过来说叫我可以去领那个了，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插曲。那我想要说的一个故事呢主要是在后半段，后来呢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就到了这个香港读神学，香港的神学是目前华人界当中大概神学的学术或者更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从2009年的时候呢学到2003年拿到了第一个神学的学位，就是作为这个牧师的一个系统性的神学装备，学好之后呢， 感谢主又有一个机会，我就申请了这个我们同一个自己学校的神学硕士，神学硕士，这个 Master of Theology 是一个可以去神学院教书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一个学位，但是我很高兴我这个申请成功了，然后所以呢，大概是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从这个香港回到这个中国。回到中国呢，当时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以前在温州，最早服侍是校园团契，那个时候刚好是温州的校园团契15周年，就整个温州地区不同的大学的大学校园团契建立15周年，然后从最早的算起。然后那一次呢，因为要举办这样的特会，邀请了台湾的，邀请了香港的这个校园福音的工作者一起过来，这个开那个特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培灵会，当时的讲员呢是美国的一间神学院的这个院长，也过来，在差不多是同一天，在他那里开大会。那我呢，也是其中一个被受邀请参加者，所以我从香港回到这个中国浙江温州，你知道我的心有一点点像衣锦还乡一样啊，从这里出去，我学成归来了，好像。要做一番事业或者怎么样，那就是有这样的抱负，要进去啊。我想的都很单纯，但是呢，你知道外部的条件、外部的环境呢，那些宗教局的人啊，那些公安局的人啊、国安局的人啊，他们忙碌得不得了。然后我当天回去的时候，就是我以前的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接待我住在他们家，因为车程的比较的疲劳，那个时候我都是不坐飞机啊，都是坐火车。所以比较疲劳，他们接待我就住在他家的客房里面，所以那个晚上我睡得很好，因为马上就好像可以有一些的这个演讲啊，或者做些什么事情。但是那一天的晚上深夜，就是第二天的这个凌晨1点多，我房间的门就是被很响的这个推开了啊，然后这个进来的是那个朱师母，就是那个主任牧师的那个师母，他说：“建中，那个朱牧师被带走了。”他说：“那个就是有那个公安局的人、宗教局的人、国保大队的人，还有国安局的人，几个部门联合执法，十来个人就把这个那个我的那个同工牧师带走了。”我那个时候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把衣服穿好，马上从床上跳下去跟出去，我就追上他，但是我是远远的望着他。我当时心里想要把我们的牧师从这个危难当中好像要怎么样救过来，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感动要去做，但是我就在那里是远远的望着我们的牧师，就在他们几个人的一些人的联合执法当中，就在那里那样子，就是保持这一段距离，心里一直想要去做点什么，能够帮助牧师一点什么，但心里又在想着，好像刚刚在香港这个申请到这个神学硕士，好像我的父母，我也有家人在中国大陆里面，我不知道我如果这样去做会对我将来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就特别的纠缠在那里，又想上去又好像没不敢上去。然后我慢慢走近他们几个人的时候，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头很有力的这样转过来，那个时候我好像不知道，那个时候我面对他我就不知道讲什么，后来我冒出一句话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但是我心里知道我讲了这句话他一定是拒绝的，所以他拒绝之后，我就理所当然的我又回到了这一个那接待我的那个牧师的家里面，我跟那个师母说我想过去，但是他们没有同意我，所以我就回来。其实我心里知道，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预期到对方不会答应的，但是我好像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 我就回到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想跟彼得一样啊，我们以为自己好像是刚强的时候，但是却发现自己竟然是有那么大的一个软弱在里面。大家看到我有的时候会穿这一套的制服，通常是在圣餐礼的时候，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为什么今天穿？我想跟这个题目有点关系。我其实是想说明，牧师的服其实中间有一个特别的领子是个白的，但是其他都是黑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明其实啊，我们的里面啊真的非常的污秽，也有很多的这个软弱，但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刚强起来，能够在神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有份于这个服事。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彼得在主耶稣后来受难之后，他去了，他回了家，然后那天的早上，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里面，使徒彼得呢就拿着打鱼的工具，就说我去打鱼了。旁边的另外一些原来跟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也就跟着说，我们跟你去吧。所以那个时候彼得跟他的同伴们就开始去打鱼了。但是打着打着，一夜的劳力却没有打着些什么。然后第二天的时候，这个耶稣过来了，找到了彼得，就对彼得说，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是问第一次，继续再问他，过了一会儿再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连问了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彼得，我想他可能听到了，又问了他三次，对不对？前面他又刚好三次不认主，我想他或许真的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他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啊。所以弟兄姊妹，尽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这个软弱，有这个不堪，也是非常的卑微，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刚强起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也靠着主的恩典呢，巴不得弟兄姊妹都来做一个受托的人啊，把主的托付能够见证出来，能够传扬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何等恩待我们，将我们从这个卑微的程度当中抬举起来，成为何等有恩典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成为你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忠于这一个托付，不畏各种的艰难，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